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贤，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易贤老师，最近您有没有发现去日本旅行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是啊，我身边的朋友啊，最近一段时间几乎都去过日本
哦，
或者呢，包括我在内，正在打算去日本旅行呢。
那有分析称呢，这是因为日本地理位置距离韩国是比较近的，那再加上呢，近来的日元啊一直在贬值，那这些对于韩国游客们来说都是利好的消息啊。所以说呢，大家都纷纷踏上了日本之旅。
是啊，这个贬值啊，好像是我今生是最低的。那么根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的统计啊，今年一至九月访问日本的韩国游客呢，较去年同期足足增加了2771.5%呢。
哇，怪不得呢，有人从日本回来之后就感叹啊，都不知道自己去的是日本还是在韩国国内呢。日本的韩国游客真的是太多了。
对呀，那么其实随着新冠疫情告一段落，出国旅行的韩国人激增。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共有1622万多人，那么乘坐飞机出国前往海外旅行，这一数据呢，比去年同期暴增了382.7%。
好不容易从被迫禁足当中解放出来，大家自然都是想到外国去走走看看啊。
对，
那除了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和美国呢，也都是韩国游客比较青睐的旅游目的地。
对，那么其中越南排在第二啊，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气候温暖，而且物价低廉，那么人气旅游地越南岘港甚至被称为京畿道岘港市，就像国内京畿道一样，韩国游客呢络绎不绝啊。访问越南的韩国游客呢，与去年统计相比也增加了389.7%。
是的，那美国呢，在去年韩国游客访问的国家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不过呢，今年是由于油价上涨、机票价格的负担加重等等一些原因啊，今年降到了第五位。
而与新冠疫情之前相比，韩国游客减少最明显的国家呢是中国。那么中国在疫情前一直位居韩国游客访问最多的国家前列，但是今年呢却被挤出了前五名。
不过呢，目前啊，韩中呢正在为恢复两国之间的良好交流做着努力呢。韩国民众去中国旅行的签证程序也在简化，各大航空公司也都在积极的恢复韩中航线，那希望韩中两国国民的互访啊，也一定会很快更加活跃起来的。好的，接下来呢，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都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呢？
好的，为了吸引独自回归农村的人前来定居，韩国各自治区积极修改相关制度，降低门槛，欢迎单身归农者。
韩国午餐均价涨到10,000韩元以后，为了应对午餐通胀，上班族、学生党们纷纷开始自带便当。
为了将环保进行到底，济州市正在开展零垃圾实验活动，洗碗远征队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了解详细内容吧。对于独自归农的人们来说，相关的制度和项目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那这句话呢，是40岁的吴正浩说的。
对，吴正浩呢，之前是一名职业军人啊，他在庆北浦乡市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团服役了13年。2019年退役的时候呢，他打算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梦想，回归农村归农。
是的，那关于归农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为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所谓的这个归农呢，通常是指城市居民迁往农村地区的一个趋势。人们呢，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质量、工作机会，又或者是实现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没错，而归农啊，对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面临着人口减少现象，甚至被列入有消失危险的地区来说啊，也是一个引入人口的好机会。所以呢，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一套归农政策。
没错，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吴正浩啊，当年呢，在寻找归农目的地的时候呢，他就考虑过好几个地方城市哈，但是最终呢，他选择了没有什么亲友的庆尚南道密阳市。
嗯，对此呢，他介绍说啊，当初选择归农地点的时候啊，发现支持独自归农或者是回乡定居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密阳市运营着相对完善的项目。
嗯，当时呢，密阳市相对其他的地方啊，对于独自归农者是提供了更多的政策辅助的。现在吴正浩已经在当地结了婚了啊，还有两个孩子呢。不仅如此，最近他还成功的种植了秦椒树，并且呢开始向日本出口。
嗯，他强调说了，对于独自归农的人来说啊，最重要的是有关定居地区的信息，还有各种人际网络。
嗯，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努力的吸引像吴先生这样的独自归农者。那很多以前只支持两人以上家庭归农的地方政府呢，也都纷纷开始修改了相关的法规，降低了迁入的门槛。
嗯，比如庆尚南道河东郡呢，就决定从明年起取消必须与家庭成员一同迁入的归农扶植条件，并且扩大支持对象。
去年河东郡的迁入人口呢，有1118人，其中呢有800多人，大约3/4啊，都是单人家庭呢。河东郡的一位官员解释说了，选择独自归农的人们呢，对于只有在家庭成员一同迁入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到优惠和支持的县相关规定是有着很多不满的声音的。
没错啊，他还补充说，有一些人呢甚至因此放弃了迁入呢。
嗯，
而这应该也是当地政府决心改革归农政策的主要原因了。
对啊，我觉得我要迁入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啊、为什么要给我限制很多的条件呢？
对啊，
那现在呢，单人家庭的增多啊，是全国范围的趋势了。那如果说拒绝了单人家庭的迁入，那么就等于杜绝了相当大的可能了。
没错，那么中京北道报恩郡呢，也在今年9月份就修改了相关法规，加强了对独居家庭归农的支持，将原有的2人以上必须居住2年以上的条件限制呢，放宽到独居家庭居住6个月以上。
嗯，门槛呢的确是低了不少啊。
对呀、啊，
地方政府努力吸引独自归农或者是回乡定居者，这是因为即使在总体归农人数减少的情况之下，独自归农或者是回乡定居者的比例呢仍然是在稳步增加的。
嗯，单人家庭的确是明显增多了嘛。
对，
那么根据统计局6月发布的2022年归农人口统计数据啊，去年归农人口数呢较前一年减少了13.5%，为12411户。虽然独自归农者的数量也减少了，但在整体归农人口中所占比例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0.8个百分点。
嗯，这个比例呢是高达75.3%啊，和2013年开始统计时的57.8%相比，9年时间呢增加了17.5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啊，独自归农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啊，这是大势所趋啊。
对，
有专家指出呢，由于独自归农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地方政府呢需要为他们提供实际有效的引导措施。庆南研究院的任文浩研究员说，在初期定居的时候呢，需要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以便一目了然地获取关于购买土地还有房屋的信息。
嗯，其实呢，这对于独自一人迁入的外乡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那如果说能够为独自归农的人们提供更多的便利设施，并且加强指导，解决他们早期定居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么像吴正浩那样独自归农之后在当地建立家庭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节目。 接下来呢，一起了解下一条消息。
好的，最近35岁的上班族金某啊，每天都会做好便当带到公司上班。他通常呢会从附近的小菜店购买基本的小菜，偶尔呢也会上 YouTube 看看有什么自己可以做的。每天花半个多小时呢准备第二天的便当。
嗯，这么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厨艺爱好者，或者是厨艺很高强的人啊。那他这么做呢？他说了，既可以省钱，又可以迅速解决午餐。利用剩下的时间工作或者是休息，这个效率会更高。
对呀，不用找餐厅嘛。
是。
那么在最近这个物价高涨的时代啊，想要花10000韩元来解决午餐也开始变得很困难了。因此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呢开始与便当一起上班。还有很多人表示，除了能省钱之外，准备和制作便当的过程也成了一种新的爱好。
嗯，根据韩国消费者院日前发布的数据呢，韩国大多数的午餐菜品的价格都呈现出了上涨的趋势。上个月首尔地区的炸酱面均价呢已经到达了7069韩元了，这是首次突破7000韩元呀。
对呀，那么拌饭也创下了记录呢，一碗均价是10577韩元，首次突破了10000韩元。此外呢，早已开始涨价的冷面涨到了11308韩元，参鸡汤也要16846韩元，而能以不到10000韩元的价格吃到的呢，只有刀削面还有紫菜包饭等小吃类而已。
嗯，那又要提到这个冰冷的现实了，那就是虽然刚刚提到的餐费大幅上涨，但是我们的工资呢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啊。那这就使得上班族们开始把视线转向了自带便当。31岁的上班族杨某说了，自己呢是一个厨艺小白啊，所以呢他就选择一些冷冻食品。
32岁的朴某也说了，在网上呢有很多已经搭配好的冷冻便当，一次性大量购买之后呢，放到办公室的冰箱里，也不用费心准备，既省钱又省事。
是的，那根据一家购物网站的数据，从去年8月到今年的3月份啊，和便当用品相关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呢。特别是随着最近天气变冷啊，从上个月的18号到这个月的3号的保温便当容器销量呢，较去年同期激增了611%啊。
嗯，可见便当族啊越来越多了。
对，
有了容器啊，准备便当也成了一种新的活动呢。29岁的研究生 A 某就喜欢在 YouTube 上搜索做便当的内容，跟着挑战一番。
嗯，他还说呢，通过上班族便当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还可以搜索到各种各样的视频还有食谱呢哈。那食材呢很亲民，制作也很简单。通过自带便当，他每个月能够省下10到20万韩元。
哇，一定很有成就感吧。
对呀、啊。
那不仅如此呢，在上班族和学生党之间还出现了一些便当小组。每天中午大家都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带来的便当。
融洽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小组带来的附加收益了哈。上班族金宝京说了，大家呢前一天都会在群聊当中商量带什么菜品，然后呢去分享各自带来的小菜。这个过程本身就相当的愉快了。
是啊，那么大学生小金则说了，之前他总是一个人去便利店简单吃点填饱肚子，自从加入了便当小组呢，用餐时间变得更愉快了，每天啊甚至都很期待吃午饭的时间呢。
嗯，想起了中学小学的时候带便当、和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个经历啊。网上呢也出现了便当浪潮，在一个名叫午餐便当制作的上班族理财社区呢，每天都会有10来个关于便当的帖子。
哇，
网友们分享自己的作品还互相鼓励呢。
嗯，14号的时候呢，有一位用户上传了一张用炒饭、蛋汤、3个小菜和柚子搭配的便当照片，标题是第一次尝试。看到照片以后啊，网友们纷纷跑来留言点赞，鼓励他继续下去。
嗯，物价上涨搞得人们是愁眉不展，叹息不已。不过呢，看到这么多的便当族在苦中作乐，感觉高物价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依然是今日首尔。
11月11号，济州市交流合作中心举办了一个 碳减排庆典活动减碳节。那顾名思义呢，当然就是为了宣传无碳和零垃圾，让人们都积极参与到环保的队伍当中来。
这一次庆典呢安排了多个环节，其中有品尝和销售纯素食品、气候危机讲座、服装交换派对、低碳市场等等，吸引了很多市民来参加。
是的，当天呢所有来参与活动的人们在品尝饮食的时候使用的都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餐具，而不是一次性的杯子呀、餐具等等。但即使是这样呢，仍然没有任何人抱怨不方便。
甚至呢其中一些人啊来之前就准备好了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没来得及准备的人们也都使用着活动现场提供的各种容器。
是的，在活动现场呢有一个角落非常的吸引人眼球，在那里呢设置着一个洗碗台，那有几位被称为是洗碗远征队的志愿者啊，把收来的餐具呢很快就洗干净，随即呢马上又提供给活动方使用。
这个洗碗远征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主人公了。济州市济州地区问题解决平台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虽然当天啊有500多人参加了活动，但没有产生一件一次性塑料垃圾，这也证明了无垃圾庆典是可能的。
是的，为了推动将一次性用品淘汰出日常生活的进程，洗碗远征队呢在济州诞生了。济州地区问题解决平台办公室表示，这是今年选定的7个议题之一啊，零垃圾实验项目正在运营的一个公益活动。
对，洗碗远征队把人们常用的一次性杯子啊或者是餐具换成可以重复使用的容器，并且亲自清洗以实现再利用。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在寻找如何减少庆典现场的一次性用品使用时就想到了自助洗碗区。
他们认为呢，这样既可以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同时呢也还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
对呀，那么为此他们制作了移动式水槽，并且连接到便于移动的录影桌上，然后呢在上面打孔安装了3个很大的洗碗槽，用来洗碗的水啊则利用充电式水泵从大型储水罐中抽上来。
是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必受到活动场地等条件的限制，实现现场洗碗自由了哈。洗碗的参与者呢都是有志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
对，这样的活动啊离不开志愿者们的支持。那么据悉啊，洗碗远征队自去年9月在济州加强国际环境论坛首次亮相以来，已经参与了济州美食电影节等5个庆典，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是的，不仅如此呢，他们还在洗碗远征队的旁边辟出了一个自助洗碗区啊。有关人士介绍说了，市民们呢对于洗碗队使用的环保洗碗液也是深感好奇，而且呢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亲自参与其中，为环境保护出一份力。
对啊，特别是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们，他们希望让孩子们亲自参与洗碗，切身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还有为环保出力的责任感。
济州地区问题解决平台介绍说，今年呢只在小规模活动中试验性的运营了洗碗远征队，明年呢将会扩大活动的范围，让远征队行得更远，更广泛地传播环保理念。好的，那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和龙君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